斯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路加福音的大纲。我们现在读的经文已经到了人子耶稣要去上耶路撒冷，从第九章一直到十九章都是记载的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来看第十章。第十章呢，首先是记载了主差派七十个门徒，然后再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里的很多神给他们的很多的教导，都是前面差派十二个使徒的时候有很多一样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新的信息在里边。比如在第二节中特别提到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里庄稼主当然是指神。我们知道说在神的眼光看来，很多庄稼都已经成熟了，需要去人去收割去。但是呢，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呢，去先去求庄稼的主去差派工人。第三节也讲到了这种事工的性质上是很危险的一个工作，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羊群，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神当然在很多地方来应许说，他们有给他们有各样的能力来保护他们。第四节讲到说，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这里并不是说让这些门徒都很没礼貌、很粗鲁的样子，而是在讲说，你去做神的施工的时候，不要去沉迷于这种 social 的地方，经常跟人去闲聊聊天之类的，要去专心在神的施工上去。第七节特别讲到说，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是这部分比较很特别的教导。好，其他的内容跟差派十二使徒的时候就很相似了。然后从十三节到十六节又主又预言了在加利利的几个城市的命运，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的福音。然后他们特别讲他们说，因为弃绝了这些门徒的教导，其实就是弃绝了神，也就是弃绝了耶稣。弃绝了耶稣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好，第十七节到二十节记载了这七十个人回来向主汇报他们事工的果效。他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第八节18节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个经文基本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可能是在指耶稣看到撒旦最初犯罪之后从天上堕落的坠落下来的这种场景。再一种解释是因为当七十个人给他讲说连鬼也服了我们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撒旦的权势被击败。所以这个天上并不是指的是真的是那种居所的神居所的那个意思，而是在讲撒旦从他的权力或者权柄权势的这种最高处然后跌落下来，表示撒旦的失败。因为鬼被神的门徒所击败，然后当然也表示了他们这些鬼的首领撒旦的失败。好，二十节特别提到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被一些表面的一些成就所吸引，或者是很迷恋。比如说，或者说我们带领慕道班，我们会想啊，有多少多少个人决志信主了，这很好，感谢神。但是呢，我们如果一直着眼于这些数字的话呢，其实很容易让我们的心沉迷在这些 表面的成就上去。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们要知道说你们这些做的事情的属灵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是因为你们做这些事，你们名字被记录在天上，你们这样做是符合了神的心意。21节到24节记载了耶稣受圣灵的感动，他就欢乐，然后做了一段感恩的祷告。这里面提到了天父，特别称呼天父是天地的主，然后谈到说神将他的福音，他的真理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乃是说神的真理，神的福音不是靠人的智慧所能够揣摩的，而是那些人以自己的智慧去领受，去感受神的真理的时候呢，往往是失败的。而是当你存着像婴孩那样一颗谦卑而单纯的信心的时候呢，神的真理才会向你显明。从下面25节到37节是在讲到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比喻是路加福音里面独有的，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起头是在讲一个律法师，然后他起来问耶稣问题，这里特别提到说他是在试探耶稣，他就问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其实圣经里面几次记载到有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动机向耶稣请教这个有关永生的问题。其实耶稣能看出他的心意来，所以特别讲说你律法上已经写了，那你是怎么领受的呢？而这个律法师呢就回答了耶稣的问题，其实很显然其实他是知道答案的，所以很像是明知故问，并且他的回答是很符合耶稣的心意，因为这是也他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其实这也是耶稣在其他的场合来总结律法的总纲的时候来讲出来的。而这部分经文呢，其实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前半部分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是出现在申命记的6章第5节。后半部分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是出自于利未记的19章的第18节的后半部分。所以呢，这都是旧约圣经里面所教导过的。所以耶稣也认同他的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当然耶稣这里是在讲说，如果你真的是按照这些教导去做得到的话，那你确实可以承受永生。但是我们都很清楚，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靠着行为可以得救，靠着我们个人的努力，靠着我们来遵守这些律法来能够完全成就神的义。因为所以说圣经里讲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称义，这耶稣只是讲了一个假设，如果你能做得到的话，那你就可以得永生。问现在是我们都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下面就讲说这个人呢，他明知道这个真理，但他问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就说要显明自己有理。他其实在讲说我不是在问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我不是就是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而是我确实是有问题。那他下面因为前面提到说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那他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谁是我的邻舍。如果说一个普通的人问这个问题的话，大概觉得这个人很有病，他你的邻舍就是你的邻居吧，你左邻右舍，你前面后面的就是你的邻舍嘛。但是当律法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是在问一个有关律法的问题。因为当时在犹太人那个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说圣经里教导了说你们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但是呢不同的人对邻舍是什么当时是有很大的争议。一般的犹太人他们一般认为说我只有犹太人才是我的邻舍，而外邦人不是。对法利赛人而言，他们的邻舍的范围就窄了很多，他们从来不认同那些他们同样是犹太人的那些娼妓税吏那些罪人是他们的邻舍，他们的邻舍只是集中在 像他们那样守律法的人。而当时的还有一些像一些苦行派的一些像一些昆兰教派的那些人，同样是认为只有属于他们那个教派的人他是他们的领袖。所以说当时在借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在当时的律法界或者宗教界对这个邻舍的定义是有很多的争议的。所以当律法师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就说到底什么是邻舍。 OK， 我们要爱邻舍，但是谁是我的邻舍？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体现了这个律法主义者他们的思维方式。 OK， 我必须首先去用一种条例，用一种律法的形式把这个邻舍画出来，那我所爱的对象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去。如果这个范围的人张三李四是我的邻舍，我已经规定好了，那如果他有需要的时候，那我爱他如自己。如果王五赵六他不在这个邻舍的范围之内，即使他有需要，对不起，跟我没有关系。其实这就是律法主义者他们的思考方式。而耶稣就借着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告诉他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不能够蒙神的喜悦，因为他们跟神的心意是相违背的。所以说耶稣用这个比喻的背景是在讲说，他讲一个人，但这个人其实在当时的说话的背景下毫无疑问这个人肯定是犹太人，讲他是从耶路撒冷到那个耶利哥去，然后这段路山是很危险的一段山路，所以经常有这种抢劫啊、杀人的这种杀人越货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人就很不幸，他被强盗给捉到，然后呢把他偷了他抢他的东西，然后把他打了个半死，然后丢在路上。这个时候有一位祭司从这条路下来，因为耶路撒冷城市很高的位置，耶利哥要低一些，所以我们是讲是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时候是下来，所以他就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他就走过去了。而利未人呢也同样走过去了。我们说利未人祭司当然也是利未人了，就说祭司一定是利未人，但是有些利未人呢他并不一定是祭司，在圣殿里面有很其他的事情。我们说利未人是一种很特别的一个群体，是神特别把他们分别出来来侍奉神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 suppose 应该是最亲近神最了解神的人，因为他们是神特别拣选的来侍奉神的一群人。当这些人看到这样一个人，其实即使他不是犹太人，如果是犹太人他们袖手旁观就这样过去的话更是讲不过去，而是或许说是他们因为洁净的缘故，比如说或者说他们以为这个人已经死了，而如果你是祭司的话，你碰到这个死人的话，你就犯了这个洁净的条例，对他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是担心这个人是强盗放在这边是诱惑他们的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但是他们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私心的缘故，没有向这个需要帮助的人显出他们的怜悯来。然后下面又来了另外一个人，第三个人物就出场了。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中是他们心目中看来是已经算是外邦了。其实撒玛利亚人实际上他们的根源是当时犹大国的北国被外族侵占之后，他是跟外族通婚混合，就是那种血缘相混之后的一群人，所以很多南国的人称他们是杂种，认为他们不是纯净的犹太人，所以从来不认为他们是他们的同胞，而是认为他们是邪恶的人。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被犹太人所按照种族或者按照血统否定的一群人，一个群体的一个人，然后呢当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就动了慈心，特别讲他是怎么来很无微不至的去关照照顾这个人，然后又把他带到去旅店去等等。好，第三十六节，这是最是耶稣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他就是让这个问题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就让律法师来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说再用通俗的话解释的话，就是说你认为说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靠着爱邻舍这样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表现出他是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而所以说耶稣就把这个问题引到另外一个，把律法师的问题引到说我可以做谁的邻舍，而不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这两个问题表面上看上去好像 你不认真去想的话，这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但是如果你努力去想的话，就发现耶稣说这个问题引到说我可以做神的邻舍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主动的一种心态。那按照神的心意来想的时候，你是要主动的去做人的邻舍，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来表现出你的怜悯出来。所以神在这里讲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行为的方式。并且我们在看到说，大家注意一下28节和37节，28节耶稣讲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37节说你去照样行吧。其实耶稣这里一直在不停地来重复说你要去行，要去行。其实这就是在讲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有律法，其实他们也并不缺乏的是知识，他们缺乏的是行动。所以这也是在圣经里面一个一直在教导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不应该只是局限于去研究这些没有生命的条例上去。当你把真正的把这些条例上神的心意来行出来的时候，你才是把神的律法完全了。所以这就是在保罗在13章第10节讲的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完全律法的不是那些把那些条例研究得很清楚的那些人，而是真正的是通过怜悯和爱这样的行动去完全了律法的人。好，我们好，这是这个部分。然后下一段其实又是这个整个路加福音中很著名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我们都很熟悉，也经常让我们很困惑的一个故事，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其实我们在教会里经常会听见有人说谁，我是马大，我是玛利亚，我到底是应该做马大还是要做玛利亚。这个确实跟我们在教会的或者我们做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一段经文。这个经文是在讲故事的开始，是在讲耶稣进了一个村庄，然后有两个，首先是提到了马大的名字，马大因为是姐姐，是应该是一家之主，所以他呢马大是来接待这个耶稣到他们家里去。然后呢他有一个妹妹叫玛利亚，我们在其他福音书还看到说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拉萨路。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应该是开始讲道了，然后玛利亚呢坐在这个耶稣的前面去听，玛利亚坐在耶稣前面听道，然后马大呢他就做这个一些侍奉的事情，或者包括准备讲道完了用餐呢、啊、或者说是有些人不停的有人进来了，给这些人要准备水洗脚啊，给这些人安排座位啊等等，就是有很多许许多多这种接待的事情。然后很显然是大概只有马大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很多，然后他就心里面变得很忙乱。然后这时候呢他就进来跟耶稣讲说，主啊，说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奉，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就是他来帮助我。好，这是马大的抱怨，因为他事情很忙，他心里很乱，然后他就希望玛利亚来跟他一块儿来做这个事情。说因为按照当时的传统，就是说这个妇女是应该是来做这些接待的工作，尤其特别是女主人。然后呢所以马大所做的事情呢，他是符合当时的这种社会规范，而玛利亚呢她作为家里的另外一个女主人，她应有这样的义务去也去做这样接待的事情。但是呢她呢既然她做了一件不是太符合当时传统的事情，她是像男人一样坐在前面去听到的那一个事情，其实他是作为主人。那关键的点实际上是在看耶稣是怎样来对马大的抱怨做出回复的。耶稣41节说，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首先其实这个耶稣并没有在责备说马大做的这些事情本身是不好的，并没有责备他 他做了太多的事情，而是在讲的说是你为许多的事挂虑太多，就是缺乏那种当你侍奉主的时候那种很平安喜乐的东西。其实耶稣他的回答是是很温柔的一种，他特别连续的讲说马大马大，其实你可以想象说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一种很温柔的那种语气在跟马大在讲话，说是马大呀马大呀，其实你是为许多的事你思虑太多了。但是这种但是后面讲到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但是这些经文其实是比较模糊的，这些经文你有可能是指两件事情。第一件可能是在讲说因为马大为了许多的事烦恼，就是说你应该这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马大所忧虑的那个事情中的一件，或者说包括我做饭的时候我是不是做的太多了，你只要做一个菜好了就够了，也可能是指那个。当然也但另外一种可能是在指后面的这个玛利亚选择的上好的福分这件事情。但是从耶稣的回答中，首先呢他批评的是马大他的态度，一个是呢他挂虑太多，然后呢其实也在责备他另一件事情，都是这个事情的这个轻重缓急的事情。其实因为他用肯定玛利亚这样一个方式，其实还在讲到了说有一种最好的福分，这个上好的福分当然是玛利亚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在主安息在主的面前来听到，说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但是并没有说那些接的工作是不需要的，而是说接的工作相对于你在主面前听到亲近主而言的话，那个事情是次要的。所以马大问题一个是他在侍奉中的态度，因为你没有这种侍奉神的这种安宁，没有去信靠主的这种得到帮助的那种平安，然后呢过多的太陷于这些事务性的忙碌而忽略了亲近主和信靠主。而玛利亚她选择的是来亲近主，但这个事情因为当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点很容易就是让我们陷入一种很矛盾的一种心态。那作为一个教会而言的话，如果只有马大，这个教会肯定不是一个教会。但这个教会里面如果只有玛利亚的时候，这个教会也不能很好的来运作。如果没有马大的侍奉，其实就没有玛利亚在主面前来安静的来听到。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主日来敬拜神啊，我们来享受这个整个的敬拜神这样的从头到尾的这种气氛，然后你可以专心敬拜神。其实我们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为了来让这个敬拜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然后有多少个马大在默默地为这个事情来做事情。也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不可能只有马大也不可能只有玛利亚，必须同时有马大又有玛利亚。所以这些事务性的接待的工作很重要，但是那些更大的福分是来听到，但是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也讲了两点，他就在讲说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更要靠神口里的一切的话。其实这里面讲了人生命的两个部分，一个是你实际的事务性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也包括你来靠神的话来亲近神，其实我们可以用到这边来。但是一个教会里面如果只有马大或者只有玛利亚，这个教会肯定是做不下去的。就说我们教会需要马大也需要玛利亚，但是我们不是需要说这个人你就永远只做马大，那个人就永远只做玛利亚。其实因为有的人比如说我很喜欢做饭 OK， 那我就真的是愿意在厨房里面待一辈子，我就一听到讲道我就头很疼，我一上主日学看到这些圣经的话我就想睡觉，我觉得还是我在做饭里面让我觉得很满足。其实首先呢我们要的不是这种心态，因为我们说当 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你应该用一种来做这些服侍的工作的时候，也是用一种来亲近神、侍奉神，有玛利亚的这种心态在里面，是不是求你自己的满足，是来求神的满足。但是教会里面可能还有一种人，他用这个故事来作为一种堂而皇之的理由，说圣经里讲了，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我就去选择这上好的福分，我就去每天去听到，我就只是听到，其他的侍奉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当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很错误的心态。其实在一个，如果说我们教会里面不能需要玛利亚，而是需要说每个人都既是马大又是玛利亚，这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有两个不同的分，就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你能够坐下来像玛利亚那样去听道，去亲近神，去学习神的话，但是你也要有玛利亚那样的心态去起来去来服侍主。但是在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这是在侍奉来服侍主，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做这些具体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心态说我们这也是在亲近主。所以如果我们做的只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你的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平衡的。好，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部分。好，十一章来教导了祷告的部分，第一到十三节首先是，然后一到四节是主导文，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就先不看了。然后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讲了一个半夜的朋友来求饼的事情，就说一个人半夜没有饼了，然后去找别人去借饼，然后呢讲说这个人呢被敲门的那个人呢很不开心，然后呢说门也关了，然后我们也睡觉了，所以我就不能给你了。但是讲的说这个人不停的敲门，不停的求，但是这个人呢最终呢还是来给了他，就是来讲说祷告你一定要恒切。然后第九到第十三节讲到了这个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的，里面还讲到了说这个连人像连人做父亲的，如果他的孩子向他求的时候，也会把最好的都给了他。然后当然我们要相信说神比人做的更好，他一定也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特别十三节特别讲到了说他要把圣灵给他的人嘛，所以这里神，这是神最大的应许。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可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神说要将圣灵赐给我们，虽然这是神最宝贵的，也是对我们最有用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圣灵的价值，我们更愿意神给我们一份好的工作，神给我们一些很实际的物质的东西，但是其实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像是圣灵，这是在这里面说应许的。所以就让我们来带着信心去求，就是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是建立在你对神的属性上的信靠上的。如果你从心里面不是真的相信神爱你，神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神给你的是最好的，也不相信说神有这样的能力，他能够给你最好的时候，你不是带着这样对神属性的一种完全的一种承认，完全的一种依靠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祷告就是没有信心的祷告。好，下面就讲到了这个又是赶鬼的问题，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谈到了，就是当耶稣来赶鬼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污蔑他说是靠着鬼王赶鬼。当然鬼耶稣就给他们举了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就说你因为你靠着鬼王赶鬼，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逻辑上就是讲不通的，因为鬼王他不可能靠着，如果鬼王能帮他赶鬼的话，那相当于鬼王把自己的这种国度，把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国就给自己破坏掉了。然后到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特别讲到了说 一定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胜过这个壮士，才能够把他的东西给分掉。其实在讲说耶稣，就是讲耶稣他靠的能力是一个比这个撒旦更大的、更有权柄、更有能力的一个更大的能力来赶鬼。所以呢，耶稣来讲说这赶鬼实际上是神的能力。24节到26节是在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讲是一个人的他身上的鬼被赶走之后呢，他然后那个鬼呢又回来了，并且他不是自己回来的，还把7个比自己更坏的鬼来了，然后呢又进来了，然后这个人呢就比以前呢还要糟糕。其实就在讲说，当我们身上或是你的邪灵，或者是一些很邪恶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很不好的习惯，或者是一些罪的东西，然后被除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些更好的东西来替代它这些不好的东西的位置的时候呢，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状况。因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不可能永远是空的，你把坏的东西拿走之后呢，你一定要有好的东西来填充，如果没有好的东西来填充的时候，那坏的东西还会回来，可能比原来还要更要糟糕。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来信靠神。当我们靠着神的帮助把罪来除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神的良善、神的真理、神的圣洁来放到我们心里来占据我们的灵魂，这样那些坏的东西不会再回来。27到28节讲到了一个人特别来讲说耶稣的妈妈是有福的人。当然他肯定是看到了耶稣这样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儿子，然后他的妈妈一定为此感到很骄傲。那耶稣给他讲说在肉身上跟耶稣有关系的人不是最有福的，而是那种你听了道就行神的道，然后在灵里面跟耶稣真正建立关系的人才是最有福的。然后下面就讲到了这个约拿的神迹。耶稣其实在这里用约拿在那个鱼肚子里面3天3夜之后呢又被救上岸的这样一个神迹来预表说是耶稣基督也会在坟墓里面3日3夜之后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很多人在经常来看神迹，但是耶稣其实几次讲过说他不会给这些人看神迹，因为一个对神没有真正信心的话，这个神迹对你其实上是毫无用处的。就是如同赶鬼这样的神迹的时候，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你会硬着心，你这个赶鬼是不是神的作为。所以说神在这里讲说这些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的人，神是不喜悦的。好，33到36节讲到了这个灵里面的瞎眼，也就是说当你的眼睛瞎了之后，你的全身就暗了。当你的眼睛光明了，你的全身就是亮的。它是让我们来审查我们内心的属灵的眼睛是不是一直明亮。37开始就讲到了这个，又讲到了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然后呢他们看到耶稣不洗手。这个不洗手不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卫生习惯的问题啊，是当时在旧约的那个律法条例里面，你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这是一个洁净礼的部分，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洁净的礼仪。然后他就讲说你这样做不对，觉得好奇怪。然后主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只是洗这个杯盘的外面，里面却充满了垃圾与邪恶。就说真正干净的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你里面的东西。不过我儿子洗碗的时候每次只洗里面不洗外面，当然从洗碗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不对的，但是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看到说这个孩子很单纯的一方面，他觉得就是洗里面，他就不洗外面。但是 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外面的这些东西呢是假象的东西，你要关注的是你内心的东西。所以四十一节讲说，你只有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都洁净了。那这个里面实际上是在讲你的杯盘里面装的东西，或者说你的有的东西。然后你当你去跟别人 share 的时候，施舍的时候，你就是靠着这种真正的怜悯人这样的行为来表现出神的生命在你里面，那你就是从内到外都是洁净的，而不是只注重表面的东西。所以从这儿引出来，他们来批评这些法利赛人的，前面是讲到了法利赛人的三个祸。四十二节说，你们把这个薄荷、芸香等各样蔬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 OK， 其实神这里并没有讲说他们前面这个献十分这件事情是错的，他是讲说这个事情你可以做，你做很好，但是呢这个事情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那公义和爱神的事你们不做了。所以那些神更看重的事情呢他们不做，神觉得可有可无的事情呢他们却做得非常的完美。然后下段呢讲到了四十三节，是讲他们的祸事，他们喜欢在街上晃来晃去，然后喜欢人的称赞，喜欢爱慕虚荣。然后四十四节讲到了说，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这个经文呢稍微有一点难理解，因为按照旧约的这个条例的话，如果一个人走到了踩到了坟上，或者你用各种方式摸到了坟，其实你就是不洁净了，不圣洁了，就是说违反了这个洁净的条例。其实这个其实用比喻的方式来讲说，这些人他们呢成为一个让别人觉得他们不是坟墓，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还要去接近他们，实际上他们是掩藏的坟墓。所以这些人当那些人去接近他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已经就像沾到了坟墓一样，实际上他们已经变得不圣洁了。这就是耶稣在讲说，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好的呢，其实他们是不好的。所以这是他们的罪，他们的祸。然后下面就提到了这个律法师的祸。律法师的祸就讲到了，一个是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到人身上，自己一个手指头都不肯动，就在讲律法师把神的律法做了人为的解释，把一些不该有的条例都把人的遗传放上去，就说使律法成为一个很沉重的担子，成为人的负担，而不是成为人的祝福。而这些人自己呢又不做，一个手指头不肯动，是在讲一个方面是在讲这些人呢他也不帮助这些人去怎么去扛这个担子，再一个方面是在讲这些律法师呢实际上他们用靠着自己对律法的精通，靠着他们的权柄，实际上他们为他们自己做了很多有利于他们的一些条例放上去，也就是他们钻了很多律法的漏洞，就说是说让那些人担很重的担子，他们担得很轻省，是因为他们自己人为的加了一些东西，让他们变得很容易。四十七节到一直到五十一节是在讲这个先知的问题，当然这个很有点难理解，就是说好像这些人表面上看上去很敬虔，因为他们在给这些先知来修坟墓，那应该是好像是他们很尊敬这些先知，但是耶稣为什么来觉得他们这件事情都是祸呢？是因为说他们做的这件事情跟他们的祖宗没有什么区别，是说他们为先知修坟墓也是一个表面的事情，因为当真的先知或者说当耶稣自己当神自己来了的时候呢，他们呢反而不去尊重，所以说他们也就是说对待先知的态度上，其实至少他们对从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上来看的话呢，他们跟那些他们的祖先所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五十二节讲到他们对把知识的钥匙夺去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就是他们是律法师，应该他们的职分是让那些人更了解神的律法，但是呢他们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钥匙，但是呢他们自己不去好好的学习神的话，然后呢把那些想要真心学习神的话的人呢也给挡在门外了。好，十二章是在讲这个，首先讲到了提防这个法利 赛人的笑，就是说要想到说你隐藏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隐藏得住，最终都要显露出来。然后从四节到十二节其实就讲了一些零碎的一些教导，一些警戒和安慰的事情。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就讲到了说你要敬畏害怕那些害怕那些出了那些杀了身体之后又有权柄来丢在地狱里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杀了你的身体之后什么都不能做的话，你不要怕他们。当然耶稣怕那些真的是你的身体死了之后仍然有人可以做对你做一些事情的那个人。当然这是指的是在讲神。当然六到七节是在来安慰这些人，都说神是来要顾念你们，你们比麻雀要更宝贵。下面讲到了亵渎圣灵，这是我们以前看过的。然后十一节到十二节来应许了圣灵的帮助，就说当你圣灵会随时来帮助你。下面就是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从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里面是讲一个人来请耶稣来给他们分家。耶稣当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很显然如果说你分家里面如果一直分不好，一直有人有争议的话，那么分家的两方里面至少有一方肯定是有贪心的，所以这个事情才做不完，所以他才去讲说要免去这个贪心，也提出了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而这跟我们的价值观经常是很被盗的，我们觉得生命是在乎家道丰富。所以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讲这个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呢很有钱，然后他收的东西很多很多，然后他那个仓库呢都已经不够用了。但是这个人呢有了这些财富之后呢，他所做的呢也就是说只是想来吃喝玩乐。所以神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说他当天晚上神就会把他的灵魂取走。也就是说这个财富并不能保障你的一切，你也不能让你知道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说你的依靠财富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也是一件很无知的事情。所以后面讲说是人应该在神面前富足，而不是在人面前富足。所以说是你要是在神面前有真正的财富，那么这个真正的财富其实就是后面讲的是在天上积攒财宝，而不是在地上积攒财宝。当讲完了这个之后呢，耶稣就给他们讲这个不要忧虑的事情。因为你讲完之后，其实我们说我们不在乎家道丰富，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确实面对着很多实际的需要。神在这里就讲下面这段教导来教导他们，就说你不要忧虑这些事情。首先他讲了一个原则，就是生命本身比物质更重要，所以讲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就是你这些吃喝穿戴的事情呢不重要，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说而更重要的是你要关注你的生命。而讲到了并且讲到了说你的忧虑是没有用的，就是所以这个段文虽然很短，其实你要仔细看到它的逻辑上讲的非常的严密，一环套一环来跟解释这个事情，讲的非常的很好，就是你的忧虑没有用，所以你就不要忧虑。那就做一些有用的事情。那有用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三十一节讲到说，你要去求神的国。当然，前面的前提是说，神会一定会知道我们的需要，也会看过我们。他看过那些鸟，也看过那些百合花，但是呢，他自然会看过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所以呢，你要做的有用的事情呢，是求神的国，那神就会赐给你这些你需要的东西。三十三节又讲了最后一个原则，就是说神供应了你很多东西，那么你怎么来用这些东西。这里教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你们要去变卖所有的去周济人，就是说这些生活当然首先是你满足了你自己的需要了，然后你呢但是呢你要做些呢，同时你要去那些去跟别人一起分享，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样呢就是说这个地上的财富呢就会变成天上的财富，在天上，这就是积攒在天上积攒财宝的原则。就是神这里 那教导我们如何在地上过天上的生活，如何来面对这个地上的这个财富，如何去有正确的态度。好，下面就讲到了这个警醒。一个是呢，仆人就是说一定要警醒的等候主再来，就是说你要去不但警醒，还要去一边等候主，然后一边来做工。然后到41到48节就谈到了另外关于仆人的一些教导，就是你要去做一个忠心的有见识的管家，然后来尽心尽力的来完成神的托付，然后去按时分粮，然后管理家里的人，然后神在审判的时候呢，自然会按照你所做的事情呢，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就会。所以这是在其他新约圣经里讲的，说这就是我们的工程，讲说是你的工程必然要显露在神的面前，必然还从火里面经过。你这个工程到底是草木合接的还是金银宝石的，就说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工，所完成神的托付，就是我们将来要向神交账的事情。49节到53节是在讲这个为主纷争的事情，就说这是一个很，耶稣自己讲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天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当然想来这不是神的本意，就说神的信息是和平的福音，是如果人每个人都去接受这些神的福音的话，肯定是和平的，可能也是没有纷争的。所以这不是神的本意，而只是说当神的真理来到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对神的态度，对神真理的回应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有纷争，有流血，有逼迫，这样的结果发生。所以西面当初见到耶稣的时候，在婴孩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当然这件事放在外邦人中也是同样的。好，下面谈到了这个耶稣特别跟他们讲说，你们看到这些天气的时候，你们会天气变化的时候，你们好像都很明白很聪明，但是当属灵的事情的时候，表现的却很迟钝，你们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13章就谈到了这个悔改的事情，因为当时的时候可能是比拉多在这个一些犹太人在献祭的时候呢去杀人了，所以呢发生了这个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祭物中的事情。就是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人大概就跟耶稣讲了说，是不是这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罪啊？是不是他们犯了什么罪了，所以神来惩罚他们。然后还包括这个西洛亚这个楼倒了，然后又死了18个人，然后很多人就有这样的猜测，觉得说好像这些人比自己更糟糕，所以神来惩罚他们。但是耶稣否定了这种说法，就是讲了说并不是这样，如果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就是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说不要觉得别人比你自己更有罪，你也不要通过说别人遭遇了比你不幸的事情，你觉得这个人比你更糟糕，神来惩罚他。所以这里面也一方面来表现了这个，来思考一下这个苦难的原因，至少苦难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有罪然后神去惩罚他，至少这两个例子是不是的。那么灾难的缘由其实如果看圣经的话，灾难的缘由其实是很多的，有的确实是你自己的罪，但是你自己的罪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罪本身的一种自然结果，因为你做的不对，所以你这个比如说你开车闯红灯然后你出车祸了，这是你自己罪的自然结果，神并没有完全来惩罚你。但是有一些是你自己的罪，神确确实实来做了一件事情来惩罚你，其实这里面包括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之后神来惩罚他们，还有一些罪你的灾难是因为别人犯罪的结果，你开车开得很好，你守规矩，但是呢有人不守规矩，有人闯红灯撞了你，这是别人犯罪的结果。圣经里还谈到另外一种灾难的原因，是因为你为了主的缘故，为了 神的缘故受到了逼迫等等，就是人苦难的原因是很多的，我们不要去轻易的论断人，说这个人是因为他的罪而受到了惩罚。下面就讲到了这个不结果子的这个无花果树，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说两个方面，一个是呢神的怜悯，就是神来延迟这个审判，让你有时间还有机会去悔改，去结果子。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警告，这个警告就是在讲说你悔改之后必须要结果子，如果你没有果子结出来的话，你就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所以这就是来神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让我们来结出果子来。下面又谈到了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就说这个是治这个病，就是耶稣一直在安息日来去挑战这些人，因为他们在安息日上面，这个安息日本来神是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分别为圣，然后去敬拜神亲近神，另一方面是让神能够真的人在人亲近神的时候能够得到安息，但是呢安息日在当时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下面讲到了这个芥菜种，就是神国的比喻，就是神国的这两个比喻看上去呢很有类似的地方，但是讲两件不同的事情。就是芥菜种它很小，但是可以长成一种大树，这里讲的是神国的生命力，神国的成长，神国度的扩张。那么讲这个面效的时候是在讲这个神国的影响力，因为讲说是神国本身是面效，而面本身不是神，不是神的国，但是当你把面效放到面里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这个面。其实在讲说我们基督徒你要做面效，就是用你的生命去影响生命，去影响周围的环境，这就是在也是在问，这就是神的国的特性，来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从20-30节讲到了这个进窄门去做神的筵席的事情，这里面一个是讲到了说要努力进窄门，就是说进神的国要通过窄门进去，并且这个窄门呢你要是要通过属灵的征战，要很努力，很迫使自己，很强迫自己那样挤进去，就是一个很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里面还从头讲到了这个时间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门不是永远是开的，所以呢你要用这个趁着门开的时候呢来进门，门关了之后你再想进都进不去了。这里面还谈到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认识神，这里面谈到说这些人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我们也你在我们街上也教训过人， OK， 这些人到底听没听也不知道，但是神说这不算真的认识。其实这可以我们联想到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血漏妇人的那个事情，就是不是说你以为你在街上走路你不经意撞到了耶稣你就是认识神了，而是只有像那个妇人一样透过信心的触摸你才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说仍然可以用到我们今天来教会来敬拜神这样的事情上。所以我们后面看到了这个福音的对象的转换，所以29节特别讲的说从东西南北都有人来，其实在讲这些救恩神最后临到了这些外邦人。所以30节提到了说只是有在后的将有在前，有在前的将有在后，这句话从这个上下文来看是明显的是在讲这个救恩的问题，本来是原来是给犹太人的，但是犹太人不接受，所以这个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但这句话经常在教会里用来鼓励一些刚信主的基督徒。我曾经用被这句话有些好心的弟兄姐妹鼓励我用这话，但这话可以讲，但是这话并不是圣经的本意，所以我们用圣经的话的时候要小心一点。首先我非常感谢，这个心是好的，但是用这些经文，至少从这里看，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在讲这种。下面讲到了这个人子为耶路撒冷来悲哀，讲到了这个希律，他讲到了这几件事情，说我今天明天什么第三天，其实在讲说是这个圣经的神的计划 是已经定了的，绝对不会受希律这个人的影响。好，我们还有四分钟，我们第十四章这才讲的是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所发生的事情。一个是呢，又是在安息日来治病，是讲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安息。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用这个一个人在这个坐席的时候，你不要坐在首位上，而坐在末席上，然后呢，然后别人会请你坐到首席上等等，是在讲到了这个谦卑，就说你要谦卑自己。所以十一节说讲说是你要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是讲到了说你要去分享，就说你不要请那些还能够再回请你的人，而去请那些他们没有办法回请你的人。不要请你的亲人，要请那些贫穷的人，请那些没有能力来回报你的人。好，第十五节到第二十四节讲了大筵席的比喻，是讲人请人吃饭，但是很多人搞出各样的理由，不肯去，然后一直到最后要到马路上去拦人。特别讲到了这个篱笆那里，就是路上和篱笆，其实这里面在当时的话就已经到了这个城的边界，所以其实在比喻这个外邦人。这是在，所以这里在其实在讲说神来邀请我们，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应该去积极的来回应神的邀请，而不是推三阻四搞各种借口，用各种属世的理由去来拒绝神，来抵挡神。所以这里也看到说我们得到这样的救恩是完全是神的邀请，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积极的来回应神的邀请。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这里就谈到了一些门徒的一些教导。二十五节到十六节是在讲说你要爱主要胜过爱一切。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是比较委婉的，但是它英文的就是它本来的原意实际上是在讲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很多人的那个用个小字的注释，像这里在讲说你要恨你的父母。如果要这样看的话，这个经文上是非常难解释的一个部分。像这里是在讲说，因为他和耶稣的其他教导是相冲突的。耶稣都教导我们说你要去爱你的仇敌，为什么这里说让你去爱你的父母兄弟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意思这里在讲说你对神的爱必须要到一定程度，到一定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说你虽然爱你的地上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相对于你爱神的那种程度的话，就像一种恨人。也就是说神的位置是任何地上的关系所不能够影响的，它是出一种绝对的位置，就是说相当于你爱到一种非常高的程度，相当于你爱你的父母的时候都像恨了，是在讲这个。下面就讲了盖楼和这个打仗的比喻。这里在讲说你要跟随主的时候呢，要先计算一下代价，觉得你能不能去跟随神，知道跟随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你要先去计算代价。所以三十三节是一个总结，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是一种很高程度的完全的舍己才能够做主的门徒。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讲到了这个筵席位的比喻。这个比喻本来是在早期的时候耶稣来对门徒说过这个筵的比喻，说你们是世上的筵，你们就说这个盐本来这是有咸味的，如果你这个咸味都没有了，就说你就不能再称盐了嘛，因为你也没有这个盐的功用了。当时的时候那个盐是很不纯的，所以你没有盐的味道之后，剩下的就是完全是没有用的那种渣子了。所以这里在教导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保持我们应该有的品格和你有的功用，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像那些没有味道的盐一样，就变得毫无价值。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 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借着这些话语你来帮助我们，你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如何做才能够成全神的心意。求主你祝福我们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听见神的话，也能够把神的真理来行出来。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